过单身的，我不过亲戚，因为没有时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里头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启示录里头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人，神不但赦免我们一切的背叛、不义和不法，并且神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神叫我们做他的种子，他的儿子成为长子，我们成为他的种子，叫我们与他的独生子一同承受万有做王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个恩典实在从哪里说起？比方说你是一个乞丐讨饭的人，忽然一个君王，富有一国的一个君王，忽然他怜悯，他把你收来做他的儿子，叫你做王子，叫你不但呢能在王宫的里面这个生活，并且叫你继承他能得着这个国家。你想如果有这样事情发生的话，我们说这个不可能，但是人所认为不可能的，神已经在基督做成了。他把我们这一半永远不配的人，竟然把我们成为他自己这个种子，得着儿子的名分，与他独生的儿子一同做后世承受万有。你看这一个基业，这个产业是何等的丰富。基业的实际 The reality of inheritance，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所讲的那很多的话，实在说来不过开始讲。究竟这个基业，这个更美长城的基业，就是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是永生事，我们说神的国事，儿子的名分事，应许事，祝福事，这个也是，那个也是，那究竟是什么呢？实在说来，简单的说，归纳起来说，只有一件事，神说要赐给我们更美长城的基业，乃是耶稣基督。神把他的儿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做我们，你所得着的乃是一位耶稣基督，因为你得着了这位耶稣基督，你就得着了这一切。这一个就是神奇妙的。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头啊，给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里头给我们看见，因为神本心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本心一切的丰富，没有人能测量神本心的丰富，但是神本心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一切的丰富都放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富。神把一切都放在基督里，然后神把基督给我们，我们得着基督，我们就得着了这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的赦罪是在基督里，我们的成圣是在基督里，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是在基督里，我们的永生是在基督里，我们得着神的国是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你如果得着基督的话，你就得着了一切。所以你所得着的是一位活的基督，不是一个死的东西，不是一样东西，乃是一位活的基督，乃是那更美长城的。有一个小故事我常常喜欢讲，我想恐怕你们中间有人也听我讲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很能举这个例子。 从前有一个富翁啊，他实在也是丰富。那在股市的时候啊，富翁啊，他的这个财产呢、啊，不是你有多少的股票啊，这些东西啊。从前的时候啊，那个丰富啊，就你有多少的田地，有多少的牛羊，有多少的骆驼，多少的房产，多少的奴隶，这些东西啊，都是你的产业。但是这一个财主太丰富，他有很多很多的产业，他只有一个儿子，他把儿子送到外国去念书去。当他儿子在外国念书的时候，他忽然得病，病得很重。当然他叫他的儿子回来，但他怕他儿子回来之前呢，他恐怕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就要一个律师啊来替他写一个遗嘱。这个律师啊就把遗嘱替他写好了。等到儿子赶回来的时候，这个老父亲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等到丧事结束之后，他们就聚在的客厅里面了，来读这个遗嘱。那个律师啊就把那个遗嘱拿出来读了。这个遗嘱是这样说：我把我一切所有的产业都给我的管家，我的老婆人，但是我应许我的儿子在各种产业中拣选一个做他的产业。就是这样的意思。那儿子听了生气，他的父亲去世之前呢，一定头脑是糊涂，他怎么会把所有的产业给我那个老婆人呢，那个管家，而我只有在产业中可以捡一点，那么我捡了房，这个房子那个田地就没有了，捡了骆驼那个牛就没有了，这个怎么行呢？他说这个不行的。结果律师啊在他的耳朵里面呢就讲了，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立刻他的脸就开了，他就站起来说，我要遵循的我父亲的遗嘱，我要照父亲的遗嘱做，我在他的产业中我就拣选一件，其他都可以归给那个老婆人。他说我拣选那个老婆人，因为那个老婆人也是他的奴隶了，也是产业。因为父亲财产太多，他怕如果把他立出来的话，他会漏掉，叫他的儿子得不着，他要他的儿子得着一切所有的。所以这是他一个聪明的办法。我们的神实在是聪明，他把他一切的丰富都放在他儿子的，现在他说我要把我的儿子赐给做你。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你要不要？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上帝，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典，测不透的智慧。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竟然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就预定我们要得着天上。你竟然要把你自己独生的儿子，就是承受万，就是你的丰富所居住，要赐给我们，做我们。我们的主，我们实在可以说，我们是富足，我们实在一样不缺，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产业，在你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要从心里头发出感谢和赞美。我们巴不得我们一天过一天，能多发现一天是何等的丰富，一天过一天能多经历你自己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主啊，也求你叫我们因着你这样丰富的恩典，叫我们岂要变化，也叫我们能成为你的，叫你的灵能得到要得以承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念起，念到第六节，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大家一同念。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所自己和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被证明出来。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十八节念起，念到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念个数。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靠着门外的金银得无，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留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就念这两处的圣经。我们这一次在这里聚集，我们来是要说到那更美长存的基业。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神他在创世之前他就定了这一个旨意，他这个旨意是照着他心里所喜欢的，在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预定我们要得着那个更美长存的基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在神的面前很清楚这一件事，这个更美长存的基业并不是偶然的，也并不是碰巧的，这个更美长存的基业是神在永世之前他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所已经预先定规的，这是神对于我们人那个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说，神虽然向人定了这样美好的旨意，但是人因着犯罪的缘故就误了神自己的美意，人因着犯罪的缘故就得不着神向着人所定规的那个基业。这并不是说因着人的犯罪神就放弃了他那美好的旨意，虽然就着我们人来说，我们实在因着我们的犯罪我们的不配，我们根本就已经失去了神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但是神并不因此就放弃他自己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开始起来做救赎的工作。什么叫做救赎的工作呢？救赎的工作就是把神当初所定规的旨意来挽回过来。我们要记得说，神当初的旨意并不是神自己放弃的，乃是人在那里因着犯罪的缘故而失落的，但是神他又起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叫神当初向着人所定规的旨意还能应验在我们一起相信主的身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在这里讲，就是神给我们的救赎。神因着这个救赎的工作，他不但挽回了我们，他也赎回了我们所失去的那个产业。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一卷的书，这一卷的书啊很短的一卷的书，但是这一卷的书实在是美丽，因为借着这一卷的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对于这一方面的真理。那一卷的书就是旧约那个路德记，如果各位熟悉路德记的话都知道说，这是一卷非常美丽的故事。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只能在这里提一下，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来讲这个故事，我们要借助这个故事来看见这个神救赎的原则。我就盼望各位有空的时候，你把这小小的一卷的书，只有四章
你自己把它稍微看一下，在这一卷《路德记》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至亲的救赎主，有一位至亲，他要来做救赎的工作。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当神把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到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就给赐给他们许多的律法、律例和典章。在许多的律例和典章的中间，给我们看见有两件特别的事情。一件是记载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的里面，请我们看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我可以念给各位听。利未记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受到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卖了几份地业，他知亲知近的亲族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同时我们也在这一章第四十七节四十八节，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贫乏，将自己卖给那外邦人，并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种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叔伯、叔伯的儿子、本家的近子，都可以赎他。这是给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的条例的里面有这一个条例，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做他的产业。我们的弟兄已经提起了，神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人进到迦南之地去，并且把这个地就拈久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但是我们要记得说，神赐给以色列那十二个支派的那个迦南的地呀，并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这个地虽然是分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但是这个地是属于我们的神。神不过把这个地分给他们，让他们去享受，同时叫他们因着在地上耕种的结果，就把他们所耕种的结果拿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所有一切的那个主权都在神的手里头。虽然有的时候神也把一些东西交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并不是主人，主人还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用神所给我们的来侍奉我们的神。因此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有这样一个条例，地不可永卖。如果有一个人他贫穷了，他必须要把这个产业卖几分或者全部都卖掉的话，如果他这样出卖的时候，他至亲的亲属就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义务，要把他所卖的地把它收回来，好叫这个地不至于流到外面去。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有这样的条例，不但对于这个地有这个条例，对于人也有这个条例。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属于神的，所有蒙神救赎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如果他贫穷，他要把自己卖掉做奴隶的话，他至亲的亲属要把他赎回来，叫这个人不至于留在外面。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中间那个一个条例，这个条例就是至亲要起来做救赎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都犯了罪。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把我们自己与别人比较。我记得我们有信主的时候，我也常常这样做。我总是觉得说，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里头念书，那么一个学子是非常的清高的，或者说自命清高。我看到社会那些黑暗的情形，我常常觉得说，这个世界都是浑浊的，唯有我是独清的，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因此我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听福音，但是我觉得说福音是为着别人的，我这样的好人实在用不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让主耶稣去救那一般在社会中间犯罪作恶的人。我不知道在各位中间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思想。这个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等到神的光来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要看见说，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清高。我记得那个时间很久了，1929年，那个时候恐怕在座有许多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不过在那个时候，忽然神在我的身上光照了我，很稀奇。从1929年到1930年，一年之中，虽然没有人当着我的面来指责我，说某人你在这里有错，在那里有过犯，但是很稀奇，在那一年之中，神的光从天上照在我良心的上面，在我良心的里面，我感觉极度的不安。我常常想到我这个人，虽然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但是我感觉说我这个人实在是败坏，从我的头顶到我的脚底，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当我在神光照里面，我就感觉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好像一个重担一样在我身上，叫我担当不了。我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头，我自己会流泪，我感觉我的罪实在深重。当我看见路上出殡的时候，我心里惊慌，因为我觉得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一旦离开世界，我要到哪里去呢？如果宇宙中有真理，如果宇宙中有公义，像我这样的人，我只退下地狱；如果没有地狱的话，也应当为着我造一个地狱出来，因为我实在是该下地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在神光照底下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别人，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过。当我们看见自己罪过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让我做一点好事，凭着一点好事将功折罪，我们来积功积德，这样的话也许有一点希望。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可以告诉各位说，如果你不想做好，你倒还不错，你越想做好，你越错。这是很虚的意思，好像骑脚踏车一样，你如果要学骑脚踏车的话，你骑在脚踏车上，你看见有人来了，你说不要闯他，你一定闯他。所以各位，我们看见说，我们人就是这样，当我们感觉自己有罪恶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实在在罪恶的中间，我们要想做一点好事，说一点好话，我们要想改良改良自己，我们要想遮盖遮盖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能改良，也不能遮盖。你知道我们当初的祖宗就是这样，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结果怎样呢？他们就用无花果的叶子编着裙子啊，要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但是可惜天气凉风， 那么你知道这风一吹啊，那就没有用处了。所以等到神到园子里来寻找他的时候，说亚当你在哪里，他说我躲在树林的里面，因为我是赤身露体的。各位朋友，你要遮盖你自己，遮不住。你能骗人，你不能骗自己，也不能骗神，连鬼也骗不了。要改良吗？我们没有力量改良，人靠着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义的。我们越想做好，我们越感觉自己不好，我们越感觉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的义在神的面前好像破烂污秽的衣服一样，不但是破烂不能遮体，并且是污秽不干净。但是感谢赞美神，神在律法之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但是神怎样来拯救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我们这位神也为独生的儿子，这个独生的儿子乃是在创世之前与他共存的。父与子愿为一，父一切的荣耀都是子的荣耀。但是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就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来做一个人。有人在那里说，神要救赎我们何必这样麻烦呢？如果神要救赎我们，神就在天上点点头说，算了算了，你们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都算没有了，那不是简单吗？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神，对不起，我说这个话实在是个糊涂的老头。我们的神虽然是满了慈爱，他也是绝对公义。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在中国，在后方，我与一位女士在那里谈话。这位女士她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像我的父亲是牧师一样。这个女士她在美国欧布伦大学毕业的，很有学问。她的先生也是很有学问，在中国当时也是很有名望，做过教育部长的。那么有一次我与她两个人在那里谈话，她就告诉我说，她说将军，神是爱，因为神是爱，神哪里舍得有一个人下地狱呢？各个人都要上天堂的，没有问题的。我就告诉这位女士说，不错，我们的神是爱，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他爱我们罪人，但是他恨恶我们的罪孽。如果神爱我们，爱到把我们的罪孽也爱进去了，那实在是溺爱。如果他溺爱的话，他根本不配做神，他怎么能管理这个宇宙？所以各位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犯罪实在跟神爱我们，爱到把我们的罪孽也爱进去了，那实在是溺爱。如果他溺爱的话，他根本不配做神，他怎么能管理这个宇宙？所以各位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犯罪实在给神极大的麻烦，极大的难处，极大的问题。我们人犯了罪，叫神实在为难。如果神不责罚我们，他不公义；如果神责罚我们，好像他不够爱。我们人犯了罪，神必须要惩罚我们，但是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又要拯救我们。我们给神许多的麻烦，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不怕麻烦。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唯一的救法，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做我们的救主。那为什么他必须要把他的儿子差到这个世界来做一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
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那为什么道一定要成肉身呢？为什么神的儿子必须要降生在世界上来做人呢？为什么在2000年前神的儿子降生在这座洞童女玛利亚生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小孩子慢慢地长大，到了30岁的时候起来传道？为什么他需要到地上来做人呢？这个就是至亲救赎主的原则。如果他要来救赎我们，他必须要做我们的至亲。他是神，我们是人，神和人的中间那个距离太远了。我们能说神爱我们，但是神不是人，所以他不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和他的痛苦。不错，他知道，但是他没有这个经历。神他如果要来拯救我们的话，他必须要到地上来做一个人，像你像我一样。因着他到地上来做人的缘故，他就成了我们的至亲，他就用这个至亲的地位来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主耶稣他必须要降世为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降世为人的耶稣。中保必须两面做。如果今天你与某某人发生了事情，如果要解决这个事情，需要请一位中人，一位中保出来解决。但是这个中保必须要两面都有关系的。如果你请一个中保是你自己的朋友，是那一个对方不认识，当然他不能相信，他不愿意接受他做中保。所以做中保必须是两面都有关系，不但两面都有关系，并且能代表两面，他是两面都能信任。所以今天我们与神的中间出了事，不是神与我们出事，是我们与神出事。因为我们与神出事的缘故，我们就惧怕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犯了罪之后，人就躲避神的面。今天人听见神的名字就都惧怕，今天提到神的名字人就惊慌，今天人听到神的名字就厌烦，他不愿意听。为什么？因为他怕，他不能见神的面，人就逃避神的面。人见了神就惧怕，虽然人要亲近神，要亲近人，但是人不敢亲近他，不敢接受他。因此神必须要到地上来做人，这样的话他能行走在我们中间，叫我们能信任他，叫我们知道他与我们是一样的，叫我们能把我们的苦衷告诉他，同时也让他来做救赎的工作。我记得当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我自己的家里头，我们家里有个凉台，但是这个凉台那是有玻璃窗的，也有玻璃门的，那个门是开在那里，但是当我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忽然有个鸟飞进来了。这个鸟飞进来了之后大概他就发现他自己跑到一个关闭的一个屋子里头来了。当然我也不是鸟，我也不晓得他在那里想什么，但是我看他的举动大概是如此。因为什么呢？他一进来了之后他就晃晃不定。我看这个鸟就东飞西飞他飞到屋顶上顶一下掉在地上，等他醒过来，他又飞到窗户上碰一下又掉下去。哎呀，我看见这个鸟，我心里非常的同情他，所以我想去救他去。我看他掉在地上的时候，我就轻轻地过去我要抓他。我抓他不是要害他，我抓他要救他，我要把他带到外园里头，让他能自由。但是这个飞鸟不明白我的意思，当我轻轻地过去的时候给他发现，他一发现他立刻就飞走了，又去喷窗去了。这样多次我心里实在是难为。因为什么呢？我爱莫能助，他实在不懂得我的意思。
所以我只好等，等到他碰碰碰碰到焦头烂额，他掉下去呀、一时醒不过来了，我的机会就到了，我就跑去把他抓进了。我抓了之后，我不要害他，我把他带到外面去，放在草地的上面，我就走开，远远地走开，看他怎么样。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远走高飞。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对于我们也是这样的苦心。如果神今天爱我们，他要救我们的话，我们不敢被他救，我们不相信他。神虽然千辛万疾要告诉我们说他怎样的爱我们，但是我们一直不明白，一直误会他。我想世界上被误会的没有一个人被误会像我们的神被人误会一样，神没有办法。如果神从天上说话，人说打雷，那你叫神怎么办？所以神被逼没有办法，神就差起他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来做一个人。亲爱的朋友们，神来做人，这一个是极大爱的表现。神为着爱我们人的缘故，他愿意降卑他的自己。那个住在诸天之上，得着千万天使敬拜的神，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做一个微小的人，受种种的限制。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与我们完全是一样。我们会饥饿，他也饥饿；我们会口渴，他也口渴；我们会疲倦，他也疲倦。他在地上懂得忧患，懂得痛苦。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经历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主在凡事上都与我们相同，但是他是神来到地上来做人。为什么他来到世界？只有一个原因，他有的救赎我们这一般失丧在罪恶过犯中。他为着要救赎我们的缘故，他不但在世界上有三年多之久在那里传道，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天上这位神是喜爱怜学的，并不是喜爱祭司。神并不要我们为他做什么，神要把他的怜悯和慈爱赐给我们世界上的人。他不但口这样的传，当他33岁多的时候，他为着我们全世界上的人的罪孽，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虽然按照人来说，是当时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照着神所预先所定规的旨意，他为着我们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当他死在十字架的上面的时候，他头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从9点他被钉，到了12点的时候，天地都混乱，神怜悯不顾他。在天地之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的上面，他大声地喊叫，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父与子愿为一。神与我们的主耶稣，神的儿子永远不分离。就是在时间的里面，他到世界上来做人，他的父也是常与他同在。但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12点一直到3点，在那3小时的中间，他与神的中间就断绝了。神离弃了他，为什么？因为神叫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生命者。我们的主耶稣是无罪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就是主耶稣。
他能对他的仇敌挑战，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能指出我有罪来？连审判他的罗马的巡抚再三的审问他，结果他说这个人没有该死的罪，我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找不出来。他不但是没有罪，圣经说他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罪，连犯罪是怎么一回事他都不知道，因为他一生是遵行父的旨意，一生是顺服父的命令。但是神叫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全世界上的罪，从创世有人以来所有人的罪，你和我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在神的面前成了罪，所以神亲自在十字架上把他压伤。为什么？是为着要救赎你，为着要救赎我，他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你用金和银，你就是把全世界上的金银都拿来，来赎一个灵魂都不够。今天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来赎我们，他付上极重的代价，为着要把我们这一帮的人能赎回来。他不但把我们这个实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赎回来，他把我们一切所失去那更美长存的基业都给我们赎回来，他是我们至亲的救赎。我们在旧约路德记里面，我们能看见神就记着一个美丽的故事，要叫我们知道主耶稣救我们，做我们至亲救赎主的经过。所以我们现在把路德记稍微看一下。路德记在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是四世病诊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已经在这里讲到神怎样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了迦南的美地，并且把那个地就分给十二个支派做他们的产业。但是在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初段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君王来管理他们，那个时候神自己就是他们的君王，所以神在他们中间只设立一般的士师，那个 judges， 这些的士师在那里被神兴起来。有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不听神的话，他们虽然到了应许的产业，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和他们的不顺服，结果呢，他们常常还是跟四位的仇敌和住在他们中间他们赶不出去的仇敌一直受他们的压迫。所以在那几百年的历史的里面，他们有复兴有下落，当他们下落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怜悯他们，给他们一个次世事，给他们一个复兴，但是他们得了复兴之后又忘记神，所以结果又被仇敌辖制。这个三百多年的历史啊，差不多三十多年的历史啊，就是记载这个故事。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呢，是发生在四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犹太地有饥荒。我们知道犹太地啊，就是迦南地，那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怎么会有饥荒呢？神对摩西说，你们要进去说这的地啊，乃是得着天上的雨露来滋润它的，天上常常安着时候降下那个雨来滋润天地，所以叫地上的出产非常的丰富。但是神也说，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如果你们去拜偶像违背我的话，我要把天封闭起来，叫天不下雨，这样的话你们这个地啊，像铜一样就不会生产，你们就要有饥饿了。 你知道巴勒斯坦的地非常的稀奇，就是今天以色列国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非常稀奇，那个地方啊完全靠天上降雨的，不像埃及一样，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在那里，那么每年这个尼罗河泛滥的时候啊，就把许多肥的那个泥土啊就晒在尼罗河的旁边，那么以这个埃及人就在那里耕种，就得着他们的粮食。但是在以色列国，就是当初的迦南地，很稀奇，那个地方完全是靠天降雨的，如果天降雨，那个就是牛奶玉米之地，如果天不降雨，那个地呀上的泥土啊都变成像粉一样，都不会生产。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啊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啊老城还在这个亚拉伯人手里，我头一次我记得我从北入飞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飞机一路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往底下看，我说这个都是旷野，都是不毛之地，神说那个是牛奶玉米之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就想起创这个生命记里头神的话语，神说你们如果听我的话，我要按时降雨，这样你们的这个篮子里面都要满了出产，你们的牛也不掉掉胎，你们的羊也不掉胎啊！你们要得着这一切的丰盛。但是如果你们违背我的话，我要把天关闭起来，天不下雨。哦，多少年天没有下雨，那个泥土就变成像粉末一样。感谢神，现在当然我们知道已经又开始下雨了，但是呢，这个牛奶玉米之地如果有饥荒的话，就是表明说在那个时候神的选民得罪了神，他们不听神的话。当犹太地饥荒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伊利米勒，他就带着他全家逃荒，他从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一直逃到摩押去了，他过了这个河就跑到那个摩押之地去。我们知道伯利恒啊，这个 Bethlehem 这个意思就是面包之家， The House of Bread。 那么面包之家没有面包了，结果要跑到摩押地去了。那么伊利米勒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的名字像我们中国人一样都有意思的，我们中国人取名啊都有意义的，犹太人取名也有意义的。那个伊利米勒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神就是王 ，whose God is king。那么拿俄米他的妻子啊是什么意思呢？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 ，pleasantness。如果今天一个人顺服神的话，他所住的地方就是牛奶玉米之地。乃是面包之家，得着神的祝福。他如果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让神做他的王，当然这个家里是非常的甘甜的。犹太地有饥荒，伯利恒没有粮食，伊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和全家逃到摩押地去了，这个就是堕落，就是堕落。因为摩押在圣经里面乃是被神所咒诅的，照着圣经里面生命记23章给我们看见，摩押的人和亚门人永远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摩押的人就是到了时代还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换句话说，摩押人与神的国和神的家是完全永远没有关系，那是 outcast， 丢在外面的人。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神的选民，他不让神做他的王，他竟然带着他的家逃到摩押之地去，这个是丢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的光景。 当他到了摩押之地去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的手在这个人的身上，神管教的手在他的身上，神的管教为着挽回。所以结果这个人去世了，他有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的女子为媳妇，这个又是违背这个旧约神对以色列人所吩咐的那个律法，又违背了。结果两个儿子也去世了，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十年之久，留下三个寡妇。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虽然我们的神是满了怜悯，但是他的管教也是他的。所以这个家受了极重的管教，过了十年，生了三个男子，留下寡妇。那个时候拿俄米听说神有眷顾犹太地，在犹太地有粮食，神的怜悯又临到犹太地，所以他就定义要回到家乡。要他回去的时候，他两个媳妇摩押女子，那个外邦的女子，他们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在神的国之外的，在神的约之外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通婚的缘故，所以有了一点关系。结果呢，两个媳妇也要跟他回去，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何必跟我去，我为着你们心里愁苦，因为神的手在我的身上极重，你们还是回家去吧，你们去嫁另外嫁，你们不要跟我去，你跟我去我也没有孩子再给你们，就是我今天回去就能生孩子的话，你们也不能等他长大，你们还是回到你们的娘家去吧。所以结果有一个媳妇就回去了，但是另外有一个媳妇叫路德，她爱她的婆婆，她对她的婆婆说，你不要叫我回去，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我不能分开，除非死叫我们分。拿俄米看见路德的心智这样坚定，他就让路德跟着他回到本土。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合成的人都惊讶起来，说这个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你们要叫我摩拉，摩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你们不要叫我甜，叫我苦，因为耶和华苦待了我，他在那里，他的手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实在是贫穷，他们回来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连生活也没有做到。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一面我们看见说，今天世界上的人因着犯罪的缘故就堕落了，在堕落的中间实在是痛苦，但是另外一面也给我们看见说，虽然在痛苦的中间，神却有他的怜悯。本来路德是外邦的女子，摩押的女子，与以色列的会是永远没有分的，但是因着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这个摩押的女子竟然进到以色列的家中。所以我们记得在以弗所第二章里头，保罗曾这样的说，我可以念给各位听，在以弗所第二章里面，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啊，或者我们要早一点点，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愿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洁了。各位，我们本来都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在神的约上是没有份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神，也没有盼望。一个没有神的人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像路德一样，按照律法说，到了时代还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永远没有盼望。但是感谢赞美神，他把我们这些的野橄榄的枝子就记在那个橄榄树上面。这一个乃是罗马书第十一章，这个橄榄树就是亚伯拉罕。我们这一帮外邦人竟然被植枝在那个橄榄树的上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竟然也能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有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来到世界的时候，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拒绝他，他们不接受他，他们的失败就成了我们的得着，福音就传到外邦，借着外邦人的信主，要激发犹太人，叫他们也能归向神。这个就是神的智慧，把全世界的人都圈在罪恶的里面，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去。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回到伯利恒之后，因为生活没有着落，正好那个时候是个大漠的时候，所以路德就对他的婆婆说，你允许我到这个田地的里面去拾取这个麦穗，你知道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所以他在以色列人中间有这样一条的律例，当人在收割的时候啊，你如果有什么留下掉下，你不能回去把它拾起来，你要把它留在那里。为着什么呢？有孤儿寡妇、外邦人、贫穷的人，他可以到那里，在收割的人的背后啊，能拾取这一些留下来的那个麦穗，叫他们也能在做供应。这个就是神的爱。所以以色列人中间有这样的条例的，那么当然拿俄米一定把这个条例告诉他的媳妇路德了，所以路德就得着拿俄米的应许，就到田间呢，他在收割人的背后啊，来拾取这个掉下来的。